内健保制度实施22年，民众生病不必花大钱也能够获得相当好的医疗照护。不过健保制度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希望能够建立家庭医师还有转诊制度，希望大家小病到诊所去看，那么重症才到大医院治疗，不但可以节省民众就医时间，也能够让医疗资源发挥最大的功效。不过一直到现在好像还有部分民众对这个转诊制度是一知半解的，所以今天的新闻话题我们要连线的是健保署的李伯章署长，为大家这个来做说明，更了解一下国内现在的转诊制度还有家庭医师的好处。署长您好。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一开始要先请教署长，到底什么样的情况需要去转诊，是由谁来决定那么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可以直接去大医院看医生呢？
对，各位听众大概也必须知道，就是说因为我们人脚不舒服的时候一定是希望给医生看嘛。那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我们自己生病都是大病，没有什么小病，所以但是问题就是说很现实，就是说我们的症状有一些是叫轻症，还有一些重症，我们自己的判断跟我们的所谓的家庭医师给我们的判断会不太一样那我目前对于这个转诊的概念，我希望各位听众知道，就是说我们并没有限制我们民众就医的权利啊，可是我们是希望说我们民众自己会知道说，假如有一个很负责任的家庭医师给我们照顾的时候，事实上长长久久对我们的身体是比较好。假如说他觉得这个病情需要到大医院去的时候呢，利用那边的设备或那边的专家，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会要求我们的那个医师的话写那个转诊单。转诊单要注明说，跟你讨论说你应该是去看哪个医院，那看哪一个科别可是我们并没有要求他一定要看哪个医师让他帮我们的民众选择最好的一个医院或一个相当需要看的科别过去，这是我们所谓的转诊的概念。那相对来讲，我们也是希望我们在大医院的治疗到一个阶段以后，他也可以帮我们负责帮我们回来回转转诊到我们原来看病的家庭医师，这样的一个两边的一个沟通的时候，对我们的民众的照顾应该是最好的。
所以我厘清一下，第一个你必须要培养你的家庭医师，就是有习惯性的到某个诊所，或者是把某位医生当成是你家里的家庭医师嘛，对不对？
对。
然后再由他来做决定。那一旦这个家庭医师决定要转诊之后，他只帮我们转这个医院跟科别，要看哪个医生，我们还是可以自己决定的吗？
医生的话，目前来讲，因为各位也知道，其实我们常常有一些所谓的有一些，不管是名医或是有一些人气比较高的医师，他本身要挂号不太容易嘛，所以我们也不希望说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转诊的时候介入人家的一个医疗行为所以我觉得说，当然在很多医院里面都还有一些现场号嘛，现场号的时候都是提供给有一些民众想要选择他自己要看病的医生嘛，但是问题我们这转诊的时候呢，我们的民众就不需要一大早到医院里面去排队当这个家庭医师把你转诊到某个医院去的时候那个大医院的时候呢的转诊柜台会负责任帮你挂完号，然后会通知你说那个李先生，你的那个看那个哪一个心脏科医师是哪一天那个几号都会跟你做好安排那样
所以我们也不用担心，对不对？
对，我们民众就变成来讲不会说到医院里面抢排一大早排队要挂号那当然就是说我们也许有一些人会说我是哪一些医师是名医，我一定要给他看，即使说在很多医疗的一个程度的话，医师都会病人的利益为最大考量假如说超出他的能力，他需要把你安排给哪一个医师看，各位民众放心我想我目前推动了一个医疗的一个那个改善，就是以这个为目标
而且大家都要说要相信专业，其实医生转诊之后医院安排是最专业的我们相信他们帮我们安排的这个医生跟科别那我们知道医院有分级，基层的医疗诊所要转诊只能到地区医院吗？万一说很多人就像署长说的，我生病都觉得我自己其实蛮严重的万一这个病情再严重，我一层一层上转会不会延误我的病情
不需要这个样子因为目前就是我们当然知道每一层级的医院的话，它的设备或它的人力可能都不太一样嘛。当然是在某一些那个，就是说像医学中心设备比较好，那也许就说，假如我们这个诊所的医师认为你应该直接转到我们的医学中心也可以，或是他认为你这个情况不一定要到医学中心去，你可能在区医院或地区医院处理就可以。所以完全看那个诊所的医师会帮你做安排，并没有不需要一层一层往上转诊
所以可以医生安排你，你就可以到这个。如果觉得你真的需要的话，其实可以到所谓的这个教学医院去那请教这个署长，很多人民众其实也是担心说，我一开始去大医院看诊，他一开始 子帮我这个挂号检查一系列都排下来，我做一次就好了。如果经过转诊的话，我会不会所有流程都要再重新走一遍，会非常的麻烦呢？
目前来讲，我想各位听众可能最近会看到这个消息，就是我们现在把那个所谓的就诊的云端资料会完全上到云端去，所以变成说我们未来会做到一点，就是说我们在诊所看病的时候，那假如说我们到大医院去做检查，对不对？那问题回来的话，假如回到诊所的时候，诊所可以看到大医院里面的就诊的做检查资料，就跟你原来到大医院里面去看病，你去做检查资料是一样的一个 real time， 就是说那个时间性是一样的一个目标。所以我是觉得说，你只要在诊所看病的时候呢，那诊所因为有一些诊所没有这个检验的设备嘛，对不对？他会可能会透过检验所做检查。那我们未来会提供让在大医院的医师看到你的时候，他就可以已经基本上可以看到云端里面你在诊所所看的检验报告。所以就这样的一个，我是觉得说，什么事情考虑都是以病人有最大利益为考量啦。大家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当病人，我们有时候也不知道我们到底怎么办嘛。好吧，可是现在健保署的目的是希望让整个一线能够充分利用我们每一个病人就医的资料哦。那这样的话，看病会就是会安全，那也放心，这个我们都会考虑到个人的个资法的一个保护，所以这个东西都没有什么问题的。
所以其实除了医生视病如亲之外，我们制度上也希望能做到视病如亲哦，让大家尽量的这个方便，赶快把自己的病医好。刚才一开始其实这个署长就提到家庭医师哦，如果民众真的要习惯转诊，一定要先建立所谓家庭医师制度。到底这个家庭医师的角色是什么？一家大小，像小孩子小 baby跟我们家长辈，一个家庭只能够有一个家庭医师吗？
没有，不会这个样子。其实我目前就是说，因为家庭医师有两个用语，一个叫家庭医师，就是平常我们生病，我们触病的好医师，我们就可以给他帮看，让他帮我们维持一个等于叫就是守门员那个态度嘛，对不对？另外有一个叫做家庭责任医师，就变成说我只能看这个医师，那个就不太一样啊。目前我们并没有强制性，所以变成说，假如说我们自己，也许我们有两个或三个，就是平常都看我们家里的疾病，也都无所谓啊。只是说，因为大人有大人的专长啊，小孩子有小孩子的专长，这也许就是不一样的一个家庭医师在照顾我们的孩子，照顾我们自己的爸爸妈妈啊。但是问题就是说，我常常在想说，其实有时候你想想看，你假如是说你旁边有一个附近有一个诊所的医师，对你的病情很了解，你基本上你大概一个礼拜好几天都可以看得到他嘛，有不舒服都可以找他。可是你假如到大医院里面的医师的话，可能一个礼拜就有两次门诊，你有什么状况你要找他，可能都不一定他看得到他啊。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家庭医师是有这个好处的。
而且搞不好真的熟了，他对你家庭状况也了解，知道你最近可能是因为家里事情多压力大，所以才会产生一些病痛哦。这个可能一般大医院医生没有办法一下子知道，对不对？那也有很多长辈说，其实这个医生哦，我怎么看都看不好啦，那没有我的缘哦，合不合？您是专家，要怎么样去找到适合自己的家庭医师？要怎么样来做判断呢？
其实我是觉得当然当医师本身要有担当啦，不管当什么医师，你对病人的病情你一定要很尽心尽力，你看不会的没关系，你一定要帮他找到最适合的医师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啦。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我是觉得就是说，你自己有时候每个家庭医师来讲，他自己也需要建立自己的那个名声啦。其实有时候你也可以看看嘛，就是人家有谁，不过有时候也很难讲有一些医师为了要看病很多病人的时候，也许有时候下药就不一样，对不对所以说自己也是要看看风评好不好，这最重要啦。所以我目前来讲，我们当然这个整个一个制度，我们就有点朝向壮大基层的态度啊。同时我常常跟我们的基层医师勉励，我说人家要壮大你，政府的公权力要壮大你，你自己要装进自强自己也是要努力，让我们的民众对我们的基层医师有信心，这样整个台湾的医疗体系才会变得更健康更好。
所以其实不是只有我们这个健保署在讲，在基层的医师部分，我们也有做一些宣导跟沟通了嘛那在最后请署长给我们包括这个医生啦，或者是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一些什么样的提醒呢？
对，其实各位听众都是大家好，我是觉得说，其实台湾的健保是做得很好，但是医疗资源有限。那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这个健保能够长长久久延续下去的时候，真的要靠我们民众我们的一切大家一起努力所以就是不必要的医疗行为或不必要的医疗浪费一定要节省，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提供最好的医疗品质。
嗯哼，台湾的健保真的是全球有名，我们一起来努力让它长长久久延续下去哦。
对，
非常谢谢卫福部的健保署李博章李署长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署长。
好，谢谢。